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让我们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将你的话为我们解开，叫我们得到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那么腓立比书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比较生活化的一卷书在这个信里面呢，主要是谈论到一些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比较少谈论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但是这本书里并不是说没有有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其实在这本书信里面呢，当保罗在教导的时候呢，他都把它连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整本书的教导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教导。因此呢如果我们要为这本书来定一个主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是我们一切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人就把这本书的四章的经文呢分成四段来看。第一段是第一章的经文，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第二段是第二章的经文，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心；第三段则是第三章的经文，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标杆；第四段则是第四章的经文，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以整体来看这卷书的内容的话，我们会看见保罗在这一卷书信里面强调的基督徒生活的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喜乐。所以如果你去算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卷书里面，喜乐这个字不管是动词跟名词呢，那么总共出现了16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要读者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呢，那么都可以因为认识基督，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呢，那么心里面充满这个喜乐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喜乐呢不是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乃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呢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喜乐就会从我们的心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靠主喜乐，也可以因此大大的喜乐。那么另外保罗在这本书信里面也一再强调这个信徒的合一那么信徒之所以能够合一呢，乃是因为信徒跟基督的合一。当信徒跟基督有在意念上相同，爱心上相同的时候，那么信徒之间呢就能够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当信徒之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时候呢，也就能够有美好的见证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保罗这个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接下来是讲到这个写作的地点写作的地点，如果你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呢，你会发现呢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地点那么传统的说法，我今天只讲传统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认为保罗是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那么写 这卷书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会认为他是在罗马的坐监的时候写的呢？那么最主要就是根据这卷书里面的一些资料内容来看的。那么在这卷书里面，保罗他曾经提到就是有关于自己生死的这个问题他不但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会被判刑，好像马上死就临到他一样，但是呢他也觉得他也有可能被释放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如果要有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呢，最有可能的地点呢应该就是在罗马因为如果在别的地方他被判刑的话，那么他还有机会可以申诉，可以到罗马那边去所以关于 啊，他觉得他好像在生死之间呢，这样的一个时刻呢，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另外呢，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御营全军跟该萨家里面的人，啊，那么这两种人呢，最有可能在哪里出现呢？是罗马比较可能，啊，所以从这些的地方都让我们看见呢，那么保罗当时呢，应该是处在罗马的啊那样的一个啊地方。那么如果是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推这个保罗他写作的这个时间，那么应该就是保罗在罗马被关的那两年的时间。而且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腓立比书呢是监狱书信里面最后一本写成的书，所以呢他写作的时间呢应该就是在主后61年到62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写作的对象很明显的在这里就是提到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那么我相信我们对腓立比教会也不是很陌生，哦，腓立比是保罗在欧洲传道的啊第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知道腓立比是这个罗马的啊殖民地啊马其顿省里面的一个城市啊，它的位置呢是在希腊的东北角啊，是距离今天的卡瓦拉港口呢16公里左右的内陆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卡瓦拉港口，卡瓦拉这个如果对欧洲比较熟的可能还会晓得，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是啊，基督教在欧洲的一个诞生地，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战略的地点。那么保罗之所以会去这个地方传福音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圣灵的带领。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圣灵有禁止他到一些地方，啊，圣灵有禁止他到亚细亚的地方去传道，也有禁止他到庇推尼的地方去传道。但是在这些禁止之后呢，那么又让他看见那个马其顿的异象，啊，马其顿的异象，保罗在马其顿异象里面呢，他在夜间呢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来求他到他那里去帮助他们，所以呢保罗就啊马上采取行动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去宣教，所以啊，就在那里建立了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呢，那么是非常亲密的啊，特别是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对于他在往后传福音的事工上呢，其实对他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不但啊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大力的来支持这个保罗，而且呢在经济上也供应他的所需要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一个人在做这个神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呢啊，这个神的带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人顺服这个圣灵的感动之后呢，那么就可以看见神的工作跟神的荣耀就这样的彰显出来。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要写这个腓立比书呢？哈，那么这个就是啊，谈到保罗当时坐监的一些情况啊。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的人还是非常的关心这个保罗，所以他们就差派以巴弗提啊，带着这个腓立比教会要给他的一些馈赠啊，就是可能是经济上的一些支持，然后就去探望这个保罗。所以保罗在啊收到他们的这个支持之后呢，那么他就要向他们表达啊他的感谢之意。啊，要感谢他们的爱心，以及在这个福音事工上跟他的同工，啊，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书信。 那么在 这封书信里面呢，他 不但是要表达他对他们的感谢之意，我们也看见他也表达了他对他们想念的那个心情，跟他们分享他个人的一些的感受，也借此来兼顾他们的信心。另外他就他所听到的一些有关于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一些教会发生的一些的问题呢，给予他们一些的指导，然后也告诫他们呢要防备假教师的教训。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书信的原因哈。那么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他虽然自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呢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呢我们看见他反过来呢是他来安慰来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劝勉他们呢要靠主喜乐，就是这实在是很令人觉得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哈，不是在外面的人要劝保罗来要喜乐，要大大的喜乐，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反而来劝监狱外面的人要喜乐，而且要大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他的生活其实已经超越了这些外在的环境他的生活已经是过一个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当他心里面充满了基督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呢就充满了喜乐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可以带给他什么喜乐，他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过着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他是有基督在他里面，以至于他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能够靠主喜乐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的经文，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第一段的经文，一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这一段是讲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关怀。我们先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一段是保罗向腓立比教会的问安的经文，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然后就是问安。在问安之后呢，三到十一节呢则是保罗的感谢跟代祷那么这种写书信的格式呢，其实在新约时代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书信的格式。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对他们的问安呢，他不只是像一般人那样子好像只是书信的一个开始的话是一个客套话，他不只是客套话，他乃是谈到他跟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他首先提到腓立比教会跟他在基督里面的那一种的关系。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他同时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保罗，一个是提摩太。所以呢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但是如果你去读整本的腓立比书的内容呢，你可以看见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在这卷书信里面完全是保罗他在表达个人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些的可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是把他心里面的话来用他心里面的话来向腓立比教会的人来传讲。但是他这里为什么又要提到提摩太呢？那么有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就是因为提摩太是他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是与他同工所以他特别提到提摩太。另外一件就是可能是提摩太当时呢是替他写信的人他讲，然后提摩太为他把这些他要写的这些话保罗他写信的时候他常常是有代笔的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很多人猜测呢，可能就是他眼睛有问题，所以在这里也有可能是提摩太是代替保罗执笔的一个人。另外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在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提到是众圣徒监督跟指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腓立比教会当时呢是有这三样组 三个 group 的人所组成的。那么众圣徒呢表示信徒都是被神所分别为圣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圣人，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呢也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另外呢监督跟执事呢应该是当时教会的领袖在这里的监督可能就相当于是长老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保罗在书信的开端呢，他大部分的时候你会看他都是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对不对？很多的时候都是称使徒，但是呢很少的时候是称仆人的我们看到好像只有在罗马书里面他是用仆人的称谓，然后在这里腓立比书他也用耶稣的仆人这个称谓，所以在这里是似乎他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可能是他要说明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种比较亲密的同工的关系，所以他不需要以使徒的这个身份来说话。另外仆人这个字呢在这里这个仆人这个字是奴仆的这个字所以奴仆这个字也可以用来表明保罗是要向腓立比教会说明他是对神是完全的委身的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主的人。那么其实从今天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主也应该有一个完全的委身。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想要表达他自己呢是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他是蒙神选召来服侍神的。那么就像旧约时代的这个摩西跟约书亚一样他们都说称自己是神的仆人那么这是第一节的经文。第二节的经文我相信是大家都蛮熟悉的这个在书信里面几乎每卷书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安，我就不再多加的解释。现在我们接下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八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那么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不但是为腓立比教会的人来感谢神，而且呢他切切的想念他们，当他想念他们的时候呢他就常常为他们祈求。那么为什么保罗要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感谢神呢？那么在这里第一章的五到六节就告诉我们其中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一直以来呢那么都是与他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看见神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身上所动的善功神动了善功，神也必定会成全这个工作。那么你可能会看这些事情其实也都蛮平常的嘛，神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神也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特别看见，就是说 啊，腓立比教会呢，其实他们很特别的地方，他们不只是注重福音，而且呢，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在这里说到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哦，是一个合一的，啊，这个合一，那么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啊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啊，他为他的门徒们所祷告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叫他们在主里面啊有这个合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啊为他们感谢神。啊，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与保罗啊在主里面同工的这个合一呢，啊，不但是从他们支持他的啊这个情啊，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这个支持呢，不是一时的，啊，不是一时的，不是随性的。他这里说到，那么从开头，哦，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做这件事情，他们就与他同工，而且一直持续，不是好像有些人啊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就没有了，就不做了，啊，也不是说当保罗在外面，他可以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支持他。当他们看见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啊，那你做不了什么，他们就说，那么就算了。我们看见啊，他们对保罗的这个啊支持呢，那么是一直持续，而且从头开始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啊为他们特别来感谢神的原因啊。那么除了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跟他兴旺福音之外呢，在这里有没有看见，就是保罗呢，他深信神必成全他在腓立比教会所动的这个善功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神的确在腓立比教会动了善功啊。这个善功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保罗将福音呢传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他传给他，而且他们也信了，他们不但信了，他们也跟他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可以同工，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神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所动的善功。那么他相信神既然开始了这件事情呢，那么神也一定会成就这件美好的事情。因此呢，啊，保罗啊在这里也特别为这件事情来感谢神啊。我不知道在你周遭的环境里面是否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是会让你为他们如此的来感谢神的，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像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一样，是会让别人看到我们也会因此来感谢神的哈。那么讲完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信徒感谢的原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么保罗他为什么会思念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之所以会切切的想念他们的啊主要的原因呢，乃是他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那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肠呢？啊，耶稣基督的心肠呢，就是讲到基督耶稣的爱心哈。我们看见保罗之所以能够啊来切切的想念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因为啊他能够体会到啊耶稣的那种心肠，耶稣爱人的那种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此乃是用耶稣的爱啊来想念他们的啊，他不是只是在那里啊。在思想上想到他们，在思想上啊想要见到他们啊，他乃是在他的这个想念里面是充满了这个基督的爱啊，就像耶稣爱门徒，耶稣常常把他的门徒放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看见保罗对腓立比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肠，以至于啊，他常常想念他们，而且当他想念到他们的时候，也常常的为他们来祷告。 啊，所以接下来在啊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就讲到保罗为他们的祷告。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么从这段经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是怎么样的来为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祷告。第一个祷告的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加多啊，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之所以这样祷告呢，并不是因为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没有爱心啊，他乃是希望他们的爱心能够啊多而又多啊，因为爱心呢不怕不够啊，只怕不够，不怕太多。更何况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的爱心呢是不可能像耶稣一样啊，是完全的一个爱。我们的爱心呢总是有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啊许多教会的问题的产生呢，很多的时候呢啊就是爱心不够。我们也可以看见啊许多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一些的事情问题的发生呢，也是因为爱心不够所产生的哈。所以在这里啊，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够在爱心上啊能够加多来祷告。所以当他们爱心能够加多的时候呢，那么存在他们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呢，也就可以因此呢慢慢的就消除了。但是呢，保罗也看见了光是有爱心啊是不够的，因此呢，保罗在求他们爱心加多的同时呢，也在求他们在知识跟这各样的见识上呢也能够加多。那么在这里知识呢，应该是指宗教跟道德方面的知识啊，不是一般的其他方面的知识。另外这个见识呢，则是指啊，在日常生活里面是否懂得做有关于啊宗教跟道德方面的决定啊。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关系到一个人分析事情跟对事情的这种洞察力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知识上啊，我们知道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去分辨什么事情才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这就需要有见识啊，才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爱心的加增固然重要，但是呢啊，如果我们没有在知识跟见识上也增加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变成是一种盲目的爱啊，盲目的爱呢其实对人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啊，爱心跟知识跟见识啊，要一同的增长，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对人有益处。那么，在谈完了保罗对他们祷告的内容之后呢，十节跟十一节就谈到保罗为他们祷告的目的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他们祷告啊？第一是要让他们能够分辨是非，或者是翻译为啊，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啊，之前为什么他会这样祷告，为什么要爱心还要知识跟见识加多呢？这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来分辨，而且能够选择那个啊美好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就是说，其实不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需要在每天分辨还有选择那些美好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有这个需要，我们要懂得分辨，我们懂得选择那些美好的事情。所以啊，我们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啊，在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都要多而又多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哈。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 他祷告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这样为他们祷告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他们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保罗不是要他们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才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乃是他们要在现在这个时刻就已经预备好自己，就已经是纯洁的，就已经是无可指责的人，那么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当主再来之前呢，其实他们已经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但是除了这两个目的之外呢，其实呢他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就是要他们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叫神得着荣耀跟称赞。这个才是他祷告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光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呢，那么是不可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呢，当然也要学习在知识跟见识上呢能够一同的长进，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分组讨论。